退车，武汉的士司机不做。中共官员又添新罪，施阅境外反动书刊。武岭含笑回应日同遇袭事件，被怀疑幸灾乐祸。美国将会禁用中国联网汽车软件硬件。官员话刁民太多，南海官方传媒主持怒批。干净世界同 YouTube 嘅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即时新闻，我系黄蓉，今日系9月22号星期日，下面系详细内容。据 X 平台网友爆料，9月21号，武汉大量的士因为无法生存，开翻公司要求退车，事件再次凸显中国的士行业嘅生存危机。网传影片显示，过百部的士停留在一间公司门口，车身上高有联海字样。公司门口聚集了一班司机，据说是要求退车。这些的士的承包合同显然未到期，但是由于实在难找到钱，即使面临扣除违约金的后果，司机亦都选择退车。X 平台账号罗翔 @RusiaSetY 的网友说，近日长沙、太原一些承包的士司机因为入不敷支，集体将的士开翻公司要求退车。如果的士公司不大幅度降低承包金，这样不单止司机无法生存，就连公司也都难以维持下去。就事件，大量网友跟帖埋怨目前经济下行的情况，王朝末代民不聊生，以后还搭什么开什么车，油站都会执笠，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高楼冧，很多人会失业。中共贫民计划就在2个月前，据大陆多家媒体报道，武汉的士司机曾经集体请愿，要求政府取消萝卜快跑，因为这样会抢走的士司机饭碗。现在行为升级变成集体退车，这也都反映出的士司机群体对目前行业形势的绝望。武汉作为九省通渠，是标准的一线城市，如果武汉的士都艰难到这样的地步，其他二三线城市又会怎样呢？习近平的第二任开启之后，中共官方发表通告落马官员的罪状之中，施阅境外反动书刊的类似用词逐渐增加。有分析认为，这反映出一些官员试图由境外媒体找到有关中共的内部资讯。9月20号，中共重庆市委监委发表通告，说重庆市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建设委员会原主任程志毅被开除党籍公职，亦即是双开。他的首要罪名就是私自阅读有严重政治问题的境外书刊。就在一个星期前，云南省政府原副省长张祖林被立案审查，除了拉帮结派搞权色钱色交易、权钱交易之外，还特别提到他私藏阅读有严重政治问题的书刊、影音制品。对于有严重政治问题的境外书刊，官方的解释是，这些书籍涉及丑化党和国家形象，或者诋毁、诬蔑党和国家领导人，或者歪曲党史、军史等内容。据不完全统计，由2017年10月习近平的第二个任期之后，当局提及落马官员阅读有严重政治问题的境外书刊的类似通告逐渐增加，相继有至少15名官员因为私阅、携带违禁书籍、影音被发通告的案例。这些官员分布在政府、国企各个核心领域。分析认为，在习近平变一党独裁、为他个人独裁的大背景底下，这些官员更不再相信高层，开始冒险通过境外媒体了解中共新动向，这显示出中共内部的严重分裂。独立媒体人宁静就事件表示，反动书刊这个罪名一出，识啲历史的人马上就会联想到文化大革命，而我个人感觉这比文革时期更严重。那个时候中共高层是有共识的，他们怎样看都得，普通百姓看这是绝对私藏，绝对是反动，因为他们就是怕人民一旦看就知道真相， 自己的政权就不保，所以不能够开放言论自由，不能够推翻防火墙，防民之口胜于防川，这个一直以来都是中共维稳的重中之重。但是现在针对中共高层将翻墙看这些毒物或者保留这些毒物都作为一条罪状，那就讲明中共政权内部又开始一轮大清洗，权力将会更加集中。本来高层官员是同一个利益群体，他们是一起鱼肉百姓，只要百姓不知道真相就可以继续作威作福。但是现在连中共自己人都不准看，那就讲明中共内部人心不稳，中共怕这些对中共不利的资讯越传越广。再者就是中共怕这些高官看了这些资讯就会夹大私徒，中共最高层发现洗脑管控已经失败，那就要用物理管控直接拉人。这样下去就是权力越来越集中，但是因为人人都想自保，没人敢讲真说话，最高层只能够听到假说话。看来中共政权真是要画上句号了，由大话开始，再因为大话结束。在近日中共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发言人毛宁含笑应对日本记者关于深圳遇袭男童的提问，被网友怒批幸灾乐祸。据9月20号中共外交部和澎湃新闻等官方媒体发表的记者会影片和文稿，当时日本广播协会记者问到深圳袭击日本男童的犯人是否针对日本人那阵，毛宁回答说，我能够理解日方和在中国日本人对这个问题的关心，犯罪疑犯已经被公安部门刑事拘留，至于他的动机具体是什么，需要经过调查才能够确定。最后毛宁竟然含笑说了一句，我目前没有掌握有关的资讯。毛宁含笑回答日本男童被袭事件的影片随即被传到海外社交平台，引起大量网友怒斥。 X 平台账号谷风网友说，毛宁在这个话题上高表情所显示的轻松和笑意是幸灾乐祸，对死者极为不尊重。还有网友跟帖留言说，在所谓的狼群里面做得时间长了，日后就失去人性，正常的人应该是深感悲痛和遗憾，而不是面带微笑，中共官员真是垃圾。有网友更加抄出2022年4月巴基斯坦卡拉奇大学孔子学院受到恐怖袭击事件，当时王桂平、丁木坊和陈蔡等三名中国教师遇袭身亡，时任外交部发言人的赵立坚在记者会上只是说有三名中国人在巴基斯坦被袭，都没有提他们的名字。赵立坚曾经两次被派驻巴基斯坦，驻巴基斯坦的时间总共长达八年。网友说，这都是一班外交部冷血战狼。中国自古就被称为礼义之邦，在被称为六书之一的礼记里面就有这样的说话，邻有丧，终不丧，礼有殡，不抗歌。这四句的意思是说，邻居有丧事百事，种米的时候不要显得喜气洋洋，兴高采烈的样子，街坊有出殡的事，出街就不要大声讲说话和起舞唱歌，不是就会显得好不懂得礼仪，好不懂得人情世故，会影响伦理和睦。第三只眼睛节目主持人郑宁就这件事讲了自己的看法，他说，看着这些中共战狼的表现的确令人好气愤，但是这其实是中共仇恨教育的结果，其实中共并不聪明，表面上看起来这是民间的一种仇日情绪的反应，但是事实上很多国家已经看得出这是中共仇恨教育的结果，而且一旦这些事到了民间就讲明中国已经相当不安全，再加上这些中共外交战狼所表现出来的态度，那就是中共政府的态度，就是大家看得出幸灾乐祸的态度。本来疫情之后中国经济就一直不被看好，中共战狼的这种举动很可能会带来更多的撤资，自从改革开放中国人实际上拿的都是外资企业的工资，一旦外资撤离 中国老百姓的苦日子就来了，中共迟早都会被自己的仇恨教育反噬。据法国国际广播电台9月22号发表的消息说，两名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商务部最快将会在29号公布议案，禁止使用中国制造的联网汽车的软件和硬件，是美国对中国汽车软件和零件持续限制的重大升级。这两名知情人士透露，虽然禁令主要集中在软件方面，但是草拟的规则将会包括一切硬件。目前的很多汽车，包括汽油车和电动车，都配备了连接互联网或者云端服务的设备，令他们成为黑客攻击的潜在目标。拜登政府在今年3月发起了一项针对中国汽车软件网络安全风险的调查，而这些即将实施的限制措施正是源于这项调查。据悉，新的限制措施将会由美国商务部负责推行，防止中国公司收集美国司机的个人数据并且发送回中国。这些规定还将会有效阻止中国供应商在美国建立更大的立足点，为美国汽车行业建立自己的联网汽车供应链争取时间。消息人士说，在对议案进行为期30日的咨询期过后，官员的目标是在2025年1月颁布最终规则。近日，一则2020年政府工作人员埋怨刁民太多的影片重新开始在 X 平台流传，引起大量网友围观讽刺。网传影片里面，海南万宁市万城镇的工作人员在海南官方媒体的一个直播节目里面说，现在刁民太多，并且说刁民受到新闻媒体的支持。官方媒体主持人艾阳立即就制止这位官员，大声批评他，你作为镇政府的工作人员，你刚才讲的一些说话，你能不能够负起责任？他还说，我这里是哪里，你知不知道？广播电视总台正风行风热线节目组，这个是主流媒体，你这个电话是登记在12345政府服务热线的，你作为万城镇农村土地确权的回应人，相当于是新闻发言人，你明不明白？大量网友在影片下低留言，说在他眼内哑巴残疾才不是刁民，他们叫我们刁民，那我们就唯有叫他们做狗官了，一切都回来了，全面推翻大清王朝。其实主持人在帮他，免得他讲出更惊人的言论。还有网友直接引申到官员质素问题，说为什么后来的新闻越来越渣，就是因为官员的水平越来越低，应付不到就索性禁止。斥驳官员的艾阳是海南广播电视总台新闻广播节目部主任，正风行风热线是地方一个交流性直播广播专题节目，由地方政府主办，斗风办、文明办和广播电视台承办。节目现场主持人愤怒驳斥官员的现象还是比较罕见。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亦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